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friends, I come before you.
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，我怀着谦卑前进的心来到你们面前，希望能谈谈宽恕的医治力量。在宾夕法尼亚州美丽的山丘上，住着一群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们生活简朴，没有汽车，没有电力，也没有各种现代化的机器设备。他们辛勤工作，远离世俗，过着宁静和平的生活。他们的食物多半是自家农场生产的，他们的妇女亲自缝制朴素端庄的衣服。这些人叫做阿米许人。有位32岁的男子以开牛奶车为业，和家人住在阿米许人居住的镍矿社区里。他不是阿米许人，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，他会到许多阿米许人的诺农场去收集牛奶。在那些人 的眼里，这位牛奶工人沉默寡言，但去年十月他突然精神异常，情绪失控。好，他痛苦地责怪神让他的第一个孩子死去，又说了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往事。他大发脾气，无缘无故地冲进阿米许人的学校，放走的男孩和成人，然后把十个女孩绑起来射杀，其中有五个人遇害，另外五个则受了伤，然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件事令阿米许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，但他们并不愤怒，他们受到伤害却未怀恨在心，他们立刻就宽恕了，并且全体的人开始去帮助那名牛奶工人痛苦的家属。那名牛奶工人的家属在枪杀案发生的当天聚集在家里，就有位阿米许人邻居过去拥抱那位死去的凶手的父亲，说我们都会原谅你们。阿米许人的领袖前去探视那名牛奶工人的妻子儿女，给予他们慰问、宽恕、协助和关爱。在那名牛奶工人的丧礼上，到场致哀的其中有一半是阿米许人。阿米许人也邀请那名牛奶工人的家属参加遇害女孩们的丧礼。在这次危机中，阿米许人靠着的是信心的支持，获得了无比的平安。有位当地的居民谈到这场不幸事件的后续发展，他如此说道：我们说着共同的语言，不只是英文，而是一种关怀的语言，一种休戚与共的社区语言，一种服务的语言，而且更是一种宽恕的语言。那些人对主在山上宝训里所做的教导献出了惊人的完全信心。救赎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枪杀了那五名女孩的那位牛奶工人的家属向大众发表了以下的声明：各位阿米许朋友、邻人和社区人士，愿你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一家人是多么感激你们的宽恕、恩惠和慈悲。你们的爱心为我们带来了迫切需要的医治。你们为我们祈祷，送来花束、卡片和礼物。我们内心的感动无法言喻。你们的爱心不仅造福了我们一家人，造福了我们的社区，更改变了我们的世界。我们由衷感谢这一切。希望你们知道，在悲剧发生后，我们悲痛欲绝，但我们为所有阿米许邻人感到哀伤，我们一直爱着他们，未来也会爱着他们。我们知道，对于所有失去 亲人的家庭而言，前面还有许多艰难的日子，因此在我们努力重新展开生活之际，要继续怀着希望，信赖那位安慰人的神。这群阿米许人何以能够展现出这种宽恕的作为呢？那是因为他们相信神，信赖神的话，并且已把神的话内化为他们的品格。他们以基督的门徒自居，希望跟随基督的榜样。许多人在得知这场悲剧后，纷纷捐款给阿米许人，来支付那五位幸存的女孩的医疗费用，以及那五名遇害女孩的丧葬费。而阿米许人再次展现了基督徒的精神，他们决定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款项，给那名牛奶工人的遗孀和三位子女。因为他们也是这件不幸悲剧的受害者。我们往往不像阿米许人那样能立刻宽恕别人。当无辜的孩子受到欺负甚至被杀害，我们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宽恕，我们自然的反应是愤怒，甚至觉得应该讨个公道，找那些伤害我们的或我们伤害我们家人的人报仇。塞门瑟奈博士在价值观的认知和实践方面是一位公认的权威，他为人与人之间的宽恕下了绝佳的定义。宽恕就是将原先被恶感、恨意、未愈合的伤口所消耗的精力释放出来，做更好的运用。宽恕就是重新发现我们原有的力量，并且用我们无限的包容力去谅解和接纳别人及我们自己。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时间来抚平伤痛和失落感，我们会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来拖延宽恕，其中一个借口就是等做错事的人悔改了我们才宽恕他。然而这样的拖延只会使我们丧失原本可以享有的平安和快乐。不断回想多年以前的痛苦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，这么做并不会带来幸福。有些人终身怀恨在心，却不知道唯有勇敢地宽恕伤害我们的人，才是健康的心态，也才能带来医治。如果能像阿米许人一样对神有信心，信赖他的话语，就会比较容易宽恕了。这样的信心能使人抵挡最恶劣的人性，也能使人先去体谅别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信心能使人去宽恕别人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一些看似毫无道理或毫无缘故的事而受到伤害，那些事是我们无法了解或加以解释的。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会在今生遭遇到那些事。我们受苦的原因只有神知道，但只要痛苦发生，我们就必须忍受。洪德豪威会长说，我们不知道的神都知道，我们看不到的神都看得到。杨百翰会长曾经提供一项精辟的见解，说明了在我们所受的痛苦中，至少有些是有其目的的。他说，临到凡人的每一项灾难，都只会临到少数人，目的在使这些人能准备好到神的面前。你所经历的每一项考验和经验，都是为了获得救恩所必要的。只要我们能怀着宽恕之心去对待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的自尊和福祉就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。最近有些研究显示，受到教导要心存宽恕的人，比较不会生气，比较乐观，比较不沮丧，比较不焦虑，也比较没有压力，因此在身体上也比较健康。其中有项研究做出结论，若要获得解脱， 就可以送给自己宽恕这项礼物。主在我们这个时代劝诫我们说，你们应当互相宽恕，为了强调宽恕的必要，他又说，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，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。一位经历离婚痛苦的姐妹，从她主教那里接受到很好的忠告。主教说，要在心中为宽恕留个地方，等到宽恕来到，就迎接宽恕到心里。对阿米许人来说，宽恕已在他们的心中了，因为宽恕是他们宗教里发自内心的一环。他们的宽恕榜样是基督之爱的极致表现。1985年在盐湖城本地，没有犯什么过错的柯丁森主教被人残酷而毫无道理的用炸弹杀害了。他是柯丁森麦克和琼安的儿子，也是四个孩子的父亲。我征得他父母的同意，在此分享他们从这经验中所学到的教训。这场不幸的事件发生后，新闻媒体就不眠不休地四处追逐柯丁森一家。有一次还因为媒体的干预，使得家里某个成员受到严重的冒犯，以致必须劳动斯提凡的父亲麦克出面制止。就在那时，麦克想到，我们若不宽恕，一家人都会被这件事给毁了。我们若不对这件事加以释怀，心中的恶感和怨恨就永远不会停止。这家人除去了心中的愤恨，而能宽恕那个取走他儿子性命的人，因此获得了医治和平安。最近我们犹他州本地也发生了两件悲剧，其中显示了信心和宽恕的医治力量。塞南盖瑞一家在圣诞节前夕开车出去，他们的车被卡车撞到，使他的妻子跟孩子都死去，但塞南当即表示他愿意宽恕那位疑似酒醉驾车的卡车司机，也表达了对这司机的关切。今年二月，有辆汽车撞了威廉主教的车子，他决定毫无条件地原谅肇事的驾驶人，好使医治的过程能不受阻挠地进行。我们都必须学到什么？我们必须察觉和承认自己有愤怒的感觉。要做到这点，只要我们宽恕，我们必须先谦抑自己，愿意跪下来祈求天父赐给我们宽恕的心，他必会帮助我们。唯有除去憎恨和愤怒，主才能让我们的心里得到平安。当然，我们必须保护社会不受冷酷罪犯的侵害，因为慈悲不能剥夺公道。关于这点，威廉主教说得很好，他说，宽恕是力量的泉源，但并不会使我们因此就免于后果。遭遇不幸时，我们不应自行报复来予以回应，却应该让公义来定夺一切，然后不再追究。要不再追究并且消除心里的愤恨并不容易。救主已借由赎罪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了宝贵的平安，但只有我们愿意清除愤怒、怨恨、报复等负面的感觉时，这种平安才会临到我们。我们所有的人只要能宽恕人的过犯，甚至饶恕那些犯下严重罪行的人，就能获得赎罪所带来的平安、 与慰藉。愿我们都能记住，我们必须先宽恕人才能得到宽恕。套用我喜爱的一首圣诗里的歌词，如你希望蒙宽恕，就当先去宽恕人。我全心全意相信，只要遵行救主的教训去宽恕所有的人，我们就能获得医治的力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